全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乡村的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掀起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次农民运动的高潮。它不仅唤醒了中国农民的自我解放意识，也使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中国农民在革命的洪流中得到了锻炼。在这期间，由中国共产党派出的农运特派员们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们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动摇了帝国主义、官僚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农运特派员制度是怎么形成的？国共双方是怎样看到了农民所蕴藏的巨大力量？而特派员们又是如何将革命的火种撒向了四面八方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革命时期的农运特派员。大革命时期，农民占到全国总人口的80%。毫无疑问，这支庞大的队伍是中国革命不可缺少的生力军。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伊始就在党的第一个纲领中指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并且党在1922年就意识到，中国30,000,000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因素，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但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只认为机器工人为无产阶级，而把农民看作小资产阶级看待，并没有真正看到蕴藏其中的巨大的革命力量。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以后，让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要有革命的同盟军。3亿农民和工人阶级一样深受压迫，利害关系基本相同，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1923年六月召开的党的三大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这是中国共产党专门就农民问题做出的第一个决议。他指出，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及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党的三大的文件显示，这时的共产党已经把农民当作革命的主力军了。1924年五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更明确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国民运动里，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加入是最有力的动力。接着，党的四大直接把解决农民问题看作是中国民族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这时也在革命的实践当中逐渐认识到，党领导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动力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农民群众，不把农民发动起来是绝对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最后成功的。1926年他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若无农民从农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国民党早期作为一个革命党， 长期活动于海外以及城市，他依靠的主要力量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农民阶层不太重视，自然是在所难免。在国民党一大前，国民党并没有把农民作为革命动员的主要对象，但是随着国民党一大的召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出，农民运动也正式纳入国共合作的范畴。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当中说，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是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所以客观地讲，国民党对待农民态度的转变也是大革命时期产生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的重要条件之一。正是由于国共两党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对农民阶层有着共同的认识，因而在大革命时期大力开展农民运动也成为必然，而农民运动特派员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同时由于国共两党对农民阶层认识的差异，在大革命时期主持农民运动工作的大多是跨党的共产党员，比如专理农民事宜的农民部第一任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这两人都是跨党的共产党员。而在廖仲恺担任部长时，罗奇元、彭湃、阮孝先等人也都是跨党的共产党员。自然的，农民部派出农民运动的特派员以共产党人居多。就这样，共产党人如同种子般真正融入了中国农村的广袤土地。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虽然中国共产党相对国民党来说，对农民问题认识比较深，在个别地区农民运动的开展也比较早，比如1921年9月27号共产党员沈玄庐就在浙江萧山成立了崖前农民协会，1922年彭湃在广东海丰地区发动农民运动，先后成立了六人农会、赤山约农会等。但是农运工作真正的蓬勃开展起来还是要到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面设立了农民部，专事农民事宜，而从事农民运动的主要人员基本都是跨党的共产党员。在这一时期，农民运动一大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农民运动中央特派员的出现。1924年国共合作背景下的国民党中央在成立农民部以后，为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就考虑派遣特派员下达农村去从事农民运动。这年7月通过的农民运动第一部实施方案认为，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一个月为讲习时间，讲习完毕以后选充为农民运动特派队员。9月5号，农民部还专门制定并且公布了特派员办事细则，内容包括特派员所到各乡村每天需有6小时之工作，特派员到各乡村应将其工作随时报告，至少1星期报告一次，特派员接到本部命令以后非有特别事故不得延缓停顿其执行，特派员无论在部在乡如无特别事故不得擅离职守。另外细则还规定了考勤以及公款使用等情况。农民运动讲习所与特派员机制可以说是北伐时期中共开展群众运动的一大创举。从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在广州举办了1到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1927年3月到6月，在武昌也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个时期，很多地方像湖南、广西、福建等也都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或者农民运动讲习班。农民运动讲习所名义上是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或者各地方党部农民部主办， 但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负责，并且起着主导和核心作用。像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到六届主任、所长都是由共产党人担任。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由毛泽东主持实际工作，农讲所教员也大多由共产党人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到六期和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培养了1600多名学员，有力促进了全国农运的发展。特派员的正式身份虽然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或者各省国民党党部所委派，但其实绝大多数特派员都是中共党员，实际上受到中国共产党指挥。在特派员队伍当中，人才济济，他们是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这些地方精英往往是农民运动发生的关键。我们来认识其中的几位，比如特派员黄学增，1924年7月进入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以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到花县去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6月，他参与筹备召开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广东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参与领导全省的农民运动。1926年1月，他出席了国民党二大，被选为大会农民部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向大会介绍了农民运动决议案内容。不久又担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主任，积极领导了阳江、茂名、化县、电白、海康等县建立农民协会。黄学增出任南路办事处主任后的短短半年时间当中，南路农民协会的会员就发展到了12万人之多。因此黄学增也成为大革命时期与彭湃、阮孝先、周其建齐名的广东四大农民领袖之一，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著名领袖。广州第六届讲习所是讲习所开办以后学员人数最多的一届，参训学员来自20个省，一共有327人。当时毛泽东任讲习所所长，并且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在毛泽东培训的众多学员中，有一位江苏江阴县最早的共产党员孙选，他不仅聆听了毛泽东、彭湃、周恩来、萧楚女等革命家的讲课，而且跟随毛泽东到全国农民运动的先行地区韶关、海丰等地实习，还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这年9月，第六届讲习所结业以后，孙选回到上海，被任命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农民运动特派员，到江阴、沙洲等地去开展农运工作，又担任江阴县农民协会的会长。孙选以毛泽东的光辉实践作为榜样，举办县讲习所，培训了一批农运骨干，还深入农村调查，撰写了关于沙洲农民生活状况和江阴政治、教育等社会状况的调查报告，组建了乡级农民协会，跟土豪劣绅做斗争，在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苏南地区把农民运动搞得是有声有色。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再来说一说农运特派员。农运特派员在上世纪20年代的农民运动当中可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或由国民党中央委派，或由省党部委派，正是借助中央或省党部的权威，以特派员的身份作为武器，不仅对普通农民具有相当的权威和号召力，也使地方当局和豪绅有所畏惧和顾忌。特派员们通过街头演讲、张贴漫画、散发传单等等方式宣传农民革命道理，同时深入下层访贫问苦，培养农运积极分子，建立农民协会。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先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当地农民受压迫剥削的具体事实，接着利用各种时机进行宣传，在宣传当中再发现积极分子，组织农会，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农运特派员在组织农会时都会同时组织农民自卫军，努力地培养武装力量。 当然，他们有时也会通过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或者省当局的关系寻求支援。农民看见特派员能搬来政府军，自然对特派员更加信任了。显然，这些出色的特派员成了各地农民运动的推进机，也成为主持各重要农民协会区域的战斗员。特派员们下乡发动农民运动时，一般都很擅长造势，比如成立区乡农民协会时，都会组织召开隆重的开幕典礼，让地方党政机关与各团体派代表参加，参会人数有时会多达一两千人。在会上，特派员代表中央或省党部受旗受印，发表演讲，会后还会组织群众游行，高呼口号等等，从而在民众中扩大农民协会的影响。在湖南耒阳，曾组织百余人分派九个农运指导团下乡，这样的农运指导团可以被视为后来土改时期工作队的前身。当时有一位指导团成员在报告中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他们来到耒阳县石嘴乡，发现该地的群众有多半在土豪劣绅手里，因为以前县农协有一个特派员不明当地情形，对于革命民众贫农以及失业农民稍微打击了一下，结果革命群众不敢起来了，领导权很快就被他们拿去了。我们到那里时，不客气地打击了土豪劣绅，促使以前被打击的革命的农友、贫夫以及失业农民都觉悟了起来，于是反革命的土豪劣绅也就逃之夭夭，革命的空气也就膨胀起来了。这个案例充分反映了农运如何因为特派员和农运指导员的干预而起伏。当然了，革命不是什么请客吃饭，特派员们的工作也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常面临着困难阻挠，甚至生命危险。比如为了保障特派员在基层的工作，1925年10月，农民部特别通过四项保障特派员工作的议案，其中第一项就是请发给特派员手枪，比兹自卫之决议案。虽然后来特派员每个人都配枪，但由于地主恶霸势力猖獗，生命的安全仍然难以得到保证。比如1926年10月，中央农民部的报告就曾提及，特派员李民志在博罗被恶霸地主杀了，特派员周金挺被恶霸地主掠取勒赎，还有特派员李华和梁伟民被中山防军擅行拘留等等。通过派遣特派员等方式，全国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湖南的农运在北伐前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曾先后派出的农运特派员多达400多人。而北伐军进入湖南以后，农民们更是迅速组织起来，农民运动的广度深度都超过其他各省。到1926年11月初，湖南全省的75个县已经有50多个县成立了以贫农为骨干的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了130多万人。12月1号，在湖南长沙召开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应邀出席了大会。在大会上，他做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的重要讲话。到了1927年1月，湖南全省已经有70多个县组织了农民协会，会员增加到了200多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到1000人，约占全省农民总数的一半。再到了5月，会员激增到600万，超过全国农民协会会员总数的一半。1927年4月，湖南省农协通令各县农协成立自卫部，以统一农民自卫军的领导。湖南农村出现了一场迅猛异常的大革命，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农民协会成为乡村的权力机关。北伐军占领的湖北、江西等省，农民运动也有了很大发展。1926年11月，湖北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增加到了20万，到了1927年的5、6月份，达到280多万人，江西也发展到5万多人。在湘鄂赣农民运动的推动下，广东、广西、河南、陕西、安徽、四川等十几个省的农民运动也日益发展，并在武汉成立了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毛泽东、邓演达、 彭湃、方志敏等13人被推为执行委员。等到1927年6月时，全国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了将近1000万人。可以说，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动摇了帝国主义、官僚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而这其中，特派员们无疑是功不可没的。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接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农民运动特派员的历史也宣告结束。农运特派员机制虽然是中国共产党尚未掌握政权情况下的一种群众动员机制的尝试，但是它在抗战时期和1949年后的多次群众运动中以工作队的形式得以继承下来，并不断地发扬光大。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刘旭，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